我们再复习一下上次的主题经节，我们是第三期的第一课，我们在谈到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教会里面的肢体，弟兄姐妹，我们是家人哦，我们这个家人是要到永远的，不是到几年几月几日为止的哈，这是永远的哈。那我们有这个基督的家人的一些圣经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念一下我们的上次的主题经节啊，我不再讲了，但是我们把这个连接到今天的第二个部分哈。但我们啊，你们可以请念，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羞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我上次提醒一件事情，当你看到圣经里面有所以的时候，那就是上面跟你讲的理由原因，那下面是我们的责任，彼此要劝慰，我们要互相建立，而且呢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意思是说常常会这样子做，我们会有机会这样子做，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啊。那我们就要看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的主题经节啊，就是二国字的大二下面，关怀辅导陪伴的忍耐交谊啊。我特别强调这个忍耐。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节，下面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十四节，来，我们又劝弟兄们，包括姐妹哈，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啊。这个忍耐是功夫啊。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建立劝慰的时候呢，就会要有一个忍耐的功夫在那里。忍耐是基督徒哈，从开始信主以后到一直建主之间，神一定要把我们建立起来的，一定要把我们建造起来的。所以圣经有句话说，忍耐到成功。圣经里面只有这次谈到成功，从来没有谈到成功。成功就是说到了极点了哈，我们已经到了极点。事实上他原来的意思是成全嘛，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说可以啦，就是这样子。只要我们在世上一日子，一日子，我们的忍耐都一直要被神建造。为什么？为什么忍耐被神看我们那么重要？那如何能够被训练忍耐？如何能够有这个忍耐的功夫？这是功夫哦，啊，功夫就慢慢练习的了啊，会进步的，会加强的啊。本来呢，那个忍耐度、忍受度哈，忍耐跟忍受还不一样。忍受是一个你心里面的感受，你的那个情绪上的一个，有时候是要咬着牙齿的哈，是不是？不是那么忍受，不是那么的好受了，可以这样讲。但是呢，这个忍耐是一种功夫。我忍受得住，那么你就学到了那个功夫，而且不是一次就可以学到的。为什么这个对我们那么重要？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特质，不是九个果子，一个果子第一个特质是仁爱、喜乐，往下面推，忍耐就出来了。你知道忍耐是谁的孩子吗？谁生的？患难生的，啊，患难生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你看，什么叫老练？成熟了。所以这个忍耐的成全成功，就是成熟的意思，熟了。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有限的，不管几年啊，不管几十年是有限的。这个保罗说是自战自清的。或许你说没有啊，我忍耐时候很难过啊，啊，我们就讲父母亲对孩子好吧。刚刚生 baby 的时候，一天 两天晚上要起来，而且起的时间都不一样，而且很困的时候还是要起来，生病的时候要怎么样，好不好受？妈妈们诚实的讲，爸爸们有时候不需要参与了，但最好是要参与，我想爸爸也很爱孩子，我们现在爸爸 都很能够一起忍受这些孩子，但是我们有天性，对不对？就是还是要受，不好受还是要忍耐嘛，对不对？我常常跟我的那个学员说，一天难安，一年很容易过，是不是？感受上面好像受不了了。有一个经节我们就不看了，在哥林多那边提到的经节，他说我们所承受的，我们所承受的试炼也好，试探也好，不会大过于我们能承受的。这是第一段，你说受不了了，然后后面有一句话说，神，如果你受不了，神会帮你开一个什么，开一条路或开一个窗户。你说哎呀，让我可以逃出去，后面那一句话不要忘记，让你怎么样，忍受得住。为什么神那么注重忍耐，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训练我忍耐的功夫，一点都不放松。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用推理来想，逻辑来想，爱是恒久的忍耐，爱的一大篇最后的一句是什么，凡事忍耐，这个是神的爱，所谓的从神而来，或者是他要我们有这样的爱的果子的时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从恒久时间上再忍再忍再忍的忍耐，到最后凡事忍耐。一个被训练忍耐的功夫人，跟我们的肢体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我们就会到一个地步，越和睦越成熟，我们自己成熟，对方跟我们的关系也是越和谐，我们越享受啊。所以神要训练我们的都是对我们绝对有益处的，是我们必要成长的。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最大用心的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就是忍耐。或许我们的心都放在啊，他们功课好不好哈？我可能没有那种能耐去教孩子功课，因为我没有在美国上过学哈。那些呢，我有时候教他的那个数学，他说我老师不是这样教的，那我就没话讲了哈。我以前在台湾数学很好耶，他说哦不是啊，你错了。我说哪里呀，我的方法比你还快，是不是？你也有这种，你是在这边念的不是吗？
在这边教的好笨。
所以我对孩子有一种成熟度，可以来承受训练我的孩子不成熟的，给他训练忍耐，因为对他们大有益处。以后他们出去工作、社交各方面，他有一个忍耐度，才不会常常会怎么样，一直想要改变他们的方向，因为他忍不住嘛啊。所以孩子们训练他们的成熟度，就像神要训练我们有忍耐啊。那当然，这个当中是不好受的。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谈到这句经节的时候呢，我们要劝诫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这个当初都在一个基本的功夫上面。最后一句话，要向众人忍耐，意思是说你在跟你们四周围这个肢体交会的人有接触，有彼此有一些沟通，或者是有关系的时候，有时候你是要用忍耐的，是不是？不是每一个人也都觉得说一讲他就通的啊。有时候我英文说在不同的配置上面，我这样想的他那样想的，两个人就是我讲东他讲西，是不是啊？认同哈呀。所以必须要借着很多次的理解沟通，我们才能够有这种真的越来越，我上次讲了，我们有三层的心里面的层次，彼此的层次。第一个是打寒暄打招呼，像刚才那个冯先生，我问他一下，他姓冯，那他像我们这样，我们打个招呼，我知道了，以前我不认识他，那这样子我们 能够有彼此建立吗？我们能够彼此哈、啊，还要借着更多的彼此的了解认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弟兄姐妹里面，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家庭里面，我们有一个责任，必定的责任，必要的责任，就是应该就是要有彼此建立的关系。我不一定要跟每一个人啦、啊，啊，当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建立关系，我一定是那个可以给对方成为一个 blessing， 成为一个有益处的人，这是我的意思，这是圣经讲的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啊。那么现在呢，首先记得，并不是你每一次去跟人家想要去建议人家或去帮助人家的时候，或想讲跟对方有更深的那个的时候，都是很顺利的，或是都是我喜欢的啊。当然喜欢的就更容易谈了哈，有同好的了哈啊。但是呢，圣经讲的关系不是这种关系，有时候你需要存心忍耐，这种功夫在家里是最好的练习。好，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的啊，这个到底我们彼此建立，我们有劝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刚才这一句话里面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劝诫，还有呢？劝诫之后呢，那刚才他念的那一节，劝诫就是要劝诫他啊、就把他归正嘛哈。那第二句呢，勉励就是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加油，是吧？还有呢，扶持，有人说陪伴，对了，扶持就是他站不起来，把他扶一下啊。好，记得我上次讲过。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一种，我不说你一定要，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这样子讲话，好像三明治一样，中间放那个最有营养的，但是呢，光是那一片肉还不够，三明治有两片面包，有没有啊？这两片面就用这个形象来想，这三个我们在彼此的这种建造的时候啊，会有的一个内容哈，这只是我借那个三明治的方法来这样解释哈。那基本上呢，身为一个肢体里面要关怀，而以至于需要辅导，每一次我有关怀，一定会有辅导，或是他需要扶持，或是他需要鼓励，或是他需要被劝诫。但是这个不是单一存在，这三个。都要面面俱到，等于说它就像一个，我看我们会不会画哈，都看得懂吗？三角锥，好，这是一个底嘛，应该是这样吧，啊，是这样嘛。下面这个是我们的忍耐根部哈，地基，上面是劝诫，就是告诉你你这里这样子不对，你要改正。孩子没有按照时间做功课，你回来看到了，是功课做了没啊？然后呢，你一定要跟他纠正，或看他看了不管，然后心情好那没关系，心情不好再来骂，不是这样啊？就是看到孩子，因为他你要帮助他更成熟嘛，所以呢，看到他该做的没有做，我们一定要劝诫，但是劝诫一定会加上我们讲的。勉励跟扶持，所以告诉我，这三个都一定要做到啊！一个人会软弱哈、啊，会有他的软弱，还有一个就是他需要被鼓励哈、啊，等他心里面是心力是不够的哈、啊，一定会有他需要改正的地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如果你去看医生。你有什么焦虑症啊什么症去的时候，医生会帮你确定哦，你是什么症，你要吃药，但是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有一些什么平常的生活上面啊，我们要注意什么。如果一个从心理咨询的人来跟他谈的话，他一定会去了解有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子，那能不能减少那个原因，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叫做劝诫，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正规，能够越来越好，所以 请问当我要对我看到这个人的问题，孩子你功课没有做的时候，那我第一句话是要用劝诫，还是要用勉励，还是要用扶持？啊，有人说劝诫，有人说什么？三明治，对对，三明治。不过那不是圣经的话，那是我借来用的啦。有道理啦，我也觉得有道理。呀，几乎就是这个意思。劝诫是一定要做到的，但是如果你第一句就这样出去的时候，告诉我效果好不好？生气的话，他也气不过，等于说他你是妈妈，他也没办法嘛，哈，那就生气嘛。问题是，慢慢的，他会不会跟你保持一个距离？好，慢慢的他会把耳朵关起来，好，到一个地步再长大一点把门关起来，是不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讲三明治不是说我们要用方法哈，你要用技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在讲技巧，我是说既然圣经有讲你也要勉励也要扶持也要劝诫的话，通常的话如何能够让对方了解到你的心意是要帮助他？当一个孩子该做的时候没有做，一次两次三次，你怎么总是这样子？当他总是这样说，你认为他很快乐吗？他去玩玩玩，然后想妈妈要回来了，可是又没有办法离开 不玩的时候，你认为他会怎么样？他几乎每次都要有一个愧疚感在那里，那就算是软弱。你们要懂的意思吗？每一个你看到他有那个软弱的地方，有那个做不到的地方，他事实上是需要被扶持，需要被了解，需要被规劝的，帮助他怎么样？就像我们在有那个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一样，一步一步从 baby 的 step， 从那个最初步的，我们是这样去引导。我们上次讲了嘛，这个保惠师哈，刚才周牧师也有讲，这个保的话就做一个中间，他的目标我们做一个中间人引导他，然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对他有一个方向给他，那个就是我们的劝诫，哈，纠正跟劝诫。上次我提过了嘛。耶稣跟那个被控告的那个妇人，他说：“哎，妇人，他们人呢？他不需要问他这句话，耶稣没有怕他们走掉了吗？是不是？为什么耶稣说那他们人呢？他要给这个人怎么样？感觉他就已经站起来可以跟耶稣对话了，他们都走了。然后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不要再犯罪。那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现在我们有劝诫，当我们跟别人在向彼此建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我以前其实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当有人跟我讲他认为我哪里不对的时候啊，对我来说是我进步的时候。不过当你听到有人讲你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对我来讲啊，我有一个过程，我不会接受，我不会接受定罪，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的主是不定罪的嘛。但是我需要改变，我就需要改变。所以呢，首先我会去跟主那边说：“主啊，我是不是这样？”然后，如果他有误解我，或者是他讲的不是事实的话，那求你给我平安。通常到这一关的时候。然后如果主真的让我看到说你真的是这样啊，哦，有时候我没有跟人家讲很多话，人家没有真的了解我，我没有去好好跟人家有这种交通，然后他不了解我，是他把我的某一个动作或某一个话就拿来做一个好像判断一样，那他要不好受，他来告诉我，我很感谢神，这样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是不是？夫妻也是一样哎。我常常说哈，我们如果想成长哈，去问你的孩子，丈夫不问好了，丈夫妻子夫妻问的话，我们都觉得对方是在批评我们，是在苛求我们啊。那我们就问孩子好了，你认为妈妈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你可以看到一面镜子，或许他讲的不是都是事实哦啊，但是你听到会几分。你会再做一点反省的话，其实是有道理的，那叫做彼此建立啊，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要讲的时候， 如果对方来跟我讲的时候是一个责备，那么那个责备本身我就要有一个抵抗力，说 我因为这样讲我就被定罪，我觉得我不好，不要因为这样我就好像我觉得我很不好。好的，请讲。
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你刚才说就是那个劝诫，就不要成为责备的。比如说我对孩子，对吗？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一开口，孩子就觉得说哦你在责备我。
哈哈。
那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说想帮助他。那在这个界限上，如何让他听起来会觉得说哦你其实是不是在责备我？因为我觉得我常常会问孩子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他这个事情是他要完成的，但是他一直。就是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有完成，但是可能我第一次的时候我问他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解释，然后那我就说那怎么办的时候，就是会问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哦他也不解释，但是他就觉得说哦你还要再责备我。那第二次我再问的时候，那我心里想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就是可以把你该做的事情完成，但是好像在他听来你一直不停的责备我。那我们就是如何把这个怎么讲，就是
关系上面，
对，那他觉得说哦我不是在责备他，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就是觉得说他好像我去问他的时候其实我是表示关心，但孩子听来就是哦你又开始责备我。
当然我还需要更多的了解你们的互动关系了，不过我稍微用一个比较大原则性的来谈这个问题哈。等于说我们讲出去的话没有啊，我没有生气啊，可是听到了看到人啊，你的脸色就是不好啊，你那么大声啊，那我没有生气啊，有没有这种类似这种情况，对不对？
因为很大声，我就一般会问哦，你为什么没有完成
？OK， 那你想，
因为孩子们都是这个年龄，差不多都是快到 teenager 了，有时候你常常提醒他，在他看来你就是对他不满，觉得。你不放心，他这个事肯定做不好。我自己其实我也有这个反应。我们家七全是非常细心的一个人，他常常会提醒我：“哎呦，你自己出去开车，你带着手机没有？带了。你有没有怎么这个事儿那个事儿？”我就说：“这点小事你都不放心。”你说他问的时候，他完全是出于关心，可是我就烦了。我就说：“就是你不信任我嘛，我就觉得烦。”他就很生气，我在那关心你，这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他就很不高兴。就是矛盾常常就是这样引起。我觉得像美方这人，我的建议，你把他当大孩子看，你说一遍，他去做，他如果不做，他要承担责任，你不要再去一遍一遍提醒他。你要是说的多了，他就是烦，他会觉得你看妈妈就是这样子，啰啰嗦，总是不放心我，他就是会。首先你一说话出口，他就抗拒，那个心里那个墙就筑起来了，他根本都不愿意听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当然我们做父母肯定是出于关心，但是孩子的这个解读，他就觉得你就是不放心他。那你让他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 这个责任让他去自己负，如果他没做 miss 掉了，那他自己去补去，你就提醒一次两次就够，不要不断的提醒。
我差不多有就一个月说一次，那比如说学校有什么就是那个 result 出来了，然后我看一眼，我就会去问他哦这个怎么回事。那我一般就会大概，因为我有跟他讲，我说我现在就差不多就是你的事情你自己完成，特别是你读高中以后有很多东西其实我已经是看不太懂，然后就是我也帮不到你，但是如果你有需要任何，我可以帮你去请教别人，或者就我就再来帮助你。那学术上其实我也看不懂，我甚至需要你来帮助我。然后但是学校给我一个比如成绩单或者什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跟他问一下。然后第一次问的时候，那我就听你解释；第二次问的时候，我还听你解释；那第三次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说，哦，你又来责备我了。
用责备这个词吗？
没有，他是觉得说，他不想解释了。
你有点好像你在烦他。
对，因为我就说我没有一直讲，我就觉得说好像我没有就不停不停的，因为我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跟我们
青春期 OK。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以前的时候也不喜欢大人不停的说，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好像我一跟他说这个，他也不解释，他也同意，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好，你在讲到这个孩子很烦了，对不对？好，他也不是说你责我不要你管了，意思是这样，不用你那么这样来管我，那么盯着我了，类似这样吗？类似有这种态度吗？
他不解释，他就是哦
烦的嘛，就是烦的。
他就不解释，然后但是我跟他讲完以后，他会有改变。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想要让你觉得说我一直给你压力，我的希望是我能不能做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说我可以跟你共同。就是这样。
好，了解。好，刚才立春的意思是这样，也不要以为只有孩子 才需要有这些被建立哈，因为我们大人都是，我们很多大人是孩子气的大人哈，一样的哈。好啊，那刚才我怕我忘记哈，立春提的这个他的这个经历呢，是把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转到如何帮助他学习自己负责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两个不一样咯，一个是你做好了没，以后成绩会怎么样，一个是我看看你能不能负责任，那能不能负责任就要让他得到一个结果之后去，那个因为他的这个重点是在这里哈。好，那么你的重点呢是跟他不一样的，你的重点是你想要帮助他，但是他对你有一个排斥，不是第一次就这样吧，通常应该是几次以后吧。
那一般就是说你问的时候他就会就避重就轻的时候因为这个所以我没有做，然后我就会问他，那你就是为什么，因为一般对时间也很充裕，你再问一句然后他就帮，那你怎么想你做
啊哈。 OK 好啊，这个当中表示到你们两个的这种沟通关系哈，是有一些不通畅的啊，等于说有点不通畅哈。那不没有关系，我们不讨论这个个案哈，这个 case， 我们是在讲说大前提哈，这样子哈，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三个哈啊。那你的孩子跟你来比，谁会比较没有耐心？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有很多的耐心。
他一定比你没有耐心，因为他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他也需要有耐心来面对说我妈妈又来了啊，对不对？啊，你也有耐心说怎么会变成一样的，就是在你们两个都是在较量你们的耐心啊。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彼此的一个，这也是要彼此建立啊。我的重点是这样子，我们不管跟谁，我们的家里面的孩子、夫妻关系，或者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比较亲的层面啊，我们有关系的层面上面，我们都要在我们的说话上面，在我们的附上关心的这样角度上面，我们要都要有扶持、勉励跟劝解。如果我是一个妈妈，你做不做都没关系，好，你等等看。
那这样我们
是失职的，对不对？好，那至于说为什么他对你有这种态度，我想你的儿子你最爱他，你也最了解他，好，那这样的一个态度，事实上是你认为对还是不对？
那我觉得很错，吧，对，会有生气。
等于说他对你有冒犯了，好像对你就不尊重我啊，这样。那你要想说，你们两个都是耐性的问题，等于说他也要需要培养耐性，那你也要培养耐性。那如何耐性对耐性来做一个较量呢？那这个耐性当中呢，你要有进度，他没有进度，可以这样讲吗？他几乎没有进度嘛，那你要有进度。好，我用这种问的方法，你不接受。那我要用一种另外一个方法扶持啊，鼓励的，当然你一定会鼓励的，你要你但是说他所跟你反映的不是说他是对的，也不是说你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呢，你会有你要训练一个妈妈成为一个能够面对我的孩子的那个耐心，而且我们要比他成熟，我们不要随便就觉得哎呀放弃了啊，等于说他的反应很容易就会让你觉得不理你了，放弃了。夫妻里面最怕的就是放弃，我不再存期待了。通常 struggle， 通常挣扎，很多的这种像摔跤一样哈，到个地步呢就冷落了，就冷掉了，那个是最已经到了一个病态，不健康了哈。会吵还表示说我们关系还是很近的哈，还是那个哈，不过我不是在教你们怎么吵哈。好，刚才立春有一个很好的，把那个盯着他的功课，盯他没有做完的，他跟老师要去交代的，把他拉回到另外一个焦点，妈妈希望他被养成的是什么？责任感。那责任感不一定是从功课来训练。等于说你看到好，那我的孩子需要我帮他有责任感啊。好，那你的孩子本身有一天他会明白你为什么要去盯他，他会的，他会慢慢长大， 他口对你回的不是他的真心话，你要记得这一点。父母亲都知道嘛，他们不是真心话，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么现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在跟他说你功课没做哦，你没有做好哦，好不好？你退回来，你可以，如果是我了哈，我可以跟他说，你觉得你跟他讨论，但是不容许孩子对你有那种，就是我问了你不回答啊，或者是对我有一个不对的态度，我如果要跟你谈这件事情，你就要让他跟你谈，他可以谈，你多让他讲，你可以少讲。就是我要针对这个，对不起，要针对这个哈。好，那么像这个方面的话，勉励哪一种？要勉励怎么样？他勉励什么？灰心的。当他一次两次没有做好的时候，到后来他也会自暴自弃，就拖了，就不做就好，就别看了，孩子气嘛，哈、哦。他不会觉得说哈，像我们都知道说，哎，不做还是我要做，碗我不洗，明天还是要我自己洗，又没有人偷去洗哈。他不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说他还没有到这个，等于说他这个成熟度没有训练成那个责任感啊。好，那么你有没有办法求神给你智慧，让我有一个智慧，知道我怎么样，在他的灰心的部分，等于说你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但是那个更好的标准不是做了没，你的标准是有没有做，做了还是没做，那个不叫做勉励，而是让他退回来啊，用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来跟他谈，而且不要尽量像女孩子这样的话，可能尽量不要用询问的口气，用询问的问句问他做了没啊，就是可以把他聊到这个事情上面去。然后扶持的部分，你的孩子几岁？现在不好，扶持的部分你还跟他说，其实有一句话嘛，有一个计划跟心态很重要。 What can I help you? 你要我帮什么？这个时候主角转到他那边去了，我是一个要帮你的。如果有这种态度，不一定是这句话了，但是我们讲话的时候的态度是这样，我可以帮你什么，让他知道说，哎，妈妈知道我有重担，我做不来。如果那个责备是你自己想的，那我想他，我不觉得他是感觉你在责备他，只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那个结果，他下不了台，然后他也很无力感，所以他需要你给他做一点加油。刚才谁说这个像那个啊陪伴一样，这个扶持有没有陪伴一下，陪一下啊，有时候陪一个人跑步哈、啊，你跟他在旁边跑，加油，加油，跟他一起跑啊。教练在教他的那个都是这样训练的。不管怎么样，我没有办法解释得很细腻，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很好的哈、啊。等于说，好不好？我们从现在开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了、啊，弟兄姐妹们，他没有说牧师啊，谁呀、啊？不是，他说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劝诫，我们要勉励，我们要扶持。所以每一次你想要有一个成为别人的福气，我们想要有一个扶持的时候，这是必然要有的啊。那我们一定会有包括这三个。通常我们会看到最明显的、最容易就是看到他需要修止的地方，做错的地方。那这个基本上这个根基就是我要有那一种，我是为了爱他，要来跟他有这种沟通，跟他有这种关怀啊。那这个爱里面就有耐心嘛，啊，不然的话我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根基开始呢，那我的建议是先看到他需要被鼓励的地方是在哪里，先去。了解一下啊，他需要扶持的是什么？扶持的是他的软弱，对不对？啊，那鼓励是他的灰心，还有机会继续的，不是只有眼前这个关节点，你可以越来越好啊。所以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等于说，如果我们要关怀一个人，你一定有看到他的需要嘛？啊，那看他的需要，通常我刚才说。第一个会让你比较耀眼的，让你比较 醒悟的就是那个需要被修正的地方。那修正本身如果只是告诉他你这里错了啊，那就是一把尺，一把尺量出来哪里错哪里错啊。然后呢，如果我是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要彼此的建立彼此的劝慰的话，那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或许神先帮助你去扶持他勉励他之后，或许也有人是这样，我不敢跟人家讲他的错误，有没有人这样的，就是有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哦，对孩子不太敢去碰他的，有没有这样？因为我现在很宠孩子嘛，很怕。我听有一次一个妈妈讲，我觉得她好可爱，我怕以后她不会孝顺我，真的。一个妈妈跟我说，我怕我如果这样子责骂她的话，她不会孝顺我。我刚才忘了讲了，
我听过这句话，
有啊，是不是？
他就说，我不敢跟他讲，因为我跟他如果就是我如果跟他说了这个问题的话，我怕他以后不给我钱，就是他不养我。
是的，我常常听到，所以你特别有这样的心态哈呀。我没有说我不在笑他，我是很可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你的孩子觉得他是有归属，他是有人爱的时候，一定会有被管教的这样的。就说管教是出于爱的话，一个没有人管的，一来他不懂得什么叫感谢，二来他学不到跟以后跟人家的处群关系、社交关系、工作上下的关系啊。那三来，你以为你都不管他、不责备他、都不归结他，他以后就会对你很 nice 吗？你给你们自己想一想啊。我们身为父母亲哈，我们的权柄是一辈子的，永远的妈妈，永远的爸爸。不管我们多软弱，他们多强壮了，多高大了，我们永远要有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那个哈。所以的问题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有。但是当他的年纪渐渐在茁长，然后他也已经成人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像刚才对于这个孩子哈。多小的孩子我们就要低下来跟他一样高，用他听得懂的话，用他理解的，因为我们终点不是要伤害他，是要帮助他嘛。那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已经跟我们，就这个孩子已经跟我们啊，就是已经是成人了啊。第一个父母亲记得哈，第一个你没有欠他，你还是父母亲。当然我们有做不好的地方，我要建议哈，刚好谈到这个亲子关系，我顺便讲一下，这个是本来是我很关心的一个课题。如果你跟你的孩子们彼此过去曾经有那种有挫伤到对方，有时候会有，然后我们没有及时彼此和好或道歉，有时候是我们误解，有时候是我们有过分好，然后有挫伤到对方的地方。第一个我们要重建，那我们的关系是和谐的，第一个啊，这跟你的问题没关系。第二个，来到那么大了，我还是妈妈，但是我的立场是因为爱你的缘故，那我跟你讲话的方式已经不是像以前，就按照他们的成熟度了啊。那甚至到一个地步，就像刚才立春讲说，我跟你讲了，后果你自己负责任，我没有办法再掌控什么了，我没有办法再盯你什么或帮你什么了，但是我还是有责任要告诉你，因为终究我们是比较有经历的，我们过来人嘛，好，这样子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意思说还有没有这样？那我跟你说有，我有七个孙子女了，我对我的儿女还是有。我上次有跟你讲了，那个我儿子回来跟爸爸发生了一个事情，就两个就不是吵。越来越大声，一个比一个大声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出来，我说雅各，安静下来，他是你爸爸，不要以为他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我们过去有亏欠孩子的地方，我们跟他和好，我们彼此道歉，但是 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就像持戒讲的，他们要孝敬，要尊敬养他生他的父母的恩。即使有一些长辈的给孩子的那个有些亏欠的话，也要饶恕。神让我们有这个亲子的关系，那是很宝贝的。这亲还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呢、对不对？我讲的亲的那血缘的亲呢、那当然我们这个也有啊，我们有耶稣的血，宝血是我们的血缘哦。我们在基督里面叫永远的，这样有没有给到你？可以吗？可以哈、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到一个地步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哦，只要他信主，弟兄姐妹哦。如果他是你的儿子，还是你儿子受洗，对不对？上次几岁？13岁哦。我不问你几岁，你们两个是弟兄姐妹哦。我们要有这种基本的一个，我们是在一个平，在神的面前是平的，是一个平等的一个位置。他是我的爸爸，我们是家人。那讲的也不是只有孩子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的时候，最重要是这样。当你要关怀对方的时候，你要看对方的成熟度，按着对方的成熟度来知道说有个智慧该怎么样来跟他讲这个话。然后这三面要面面俱到，最好不要一下子就一把尺拿出来量一量，不要这样。